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双普峰会取得进展，为后续会谈铺路。川普接管华盛顿警局一个星期，逮捕超过300人。德萨斯州参议院委员会通过选区重划法案。港府侵犯人权，香港前议员许智峰获澳洲庇护。黎智英港区国安案结案陈词展开，川普话尽力营救。西班牙20年最严重山火，全欧跨国动员抗极端热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日17日表示，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上星期五举行的会晤，虽然未能够令俄乌两国接近达成停战协议，但是在促使交战双方各自作出让步来实现进一步谈判方面，确实取得一些进展。卢比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必须作出让步才能够结束战争。他说，我不是说我们将会达成和平协议，我是说我们见到进展，足以令我们同泽连斯基以及欧洲各国领袖展开后续会谈。另外，卢比奥在接受福士新闻节目周日早晨谈未来访问的时候表示，谈判范围已经缩细到关键议题，包括划定边界，为基辅提供长期安全保障，以及乌克兰可以加入哪些军事联盟。他还说，目前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美国司法部长邦迪星期日17日表示，联邦当局前一晚在华盛顿特区逮捕了68人，查获了15支非法枪械。川普政府在接管首都警察部门之后，逮捕的疑犯人数已经超过300。邦迪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帖，杀人嫌疑犯、贩毒分子以及更多的犯罪分子正受到起诉。邦迪指出，我会继续同你们站在一起，令华盛顿特区再次安全。白宫副幕僚长米勒星期日亦都在 X 平台说，首都街头的混乱情况会得到解决。他在一个帖子说，华盛顿特区的涂鸦正在清除。川普下令接管华盛顿特区警察，引起民主党人反对，同时引发法律争议。特区总检察长斯瓦尔布上星期五就事件提出起诉，但是当日较后时候，司法部同特区官员达成协议，取消了之前任命紧急局长暂时接管警察局的计划。德萨斯州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日17日再次通过了一项重划国会选区的法案，同时在投票之前举行了一场公开听证会。如果该法案最终能够在德萨斯州议会两院通过，同时成为法律，可能会令共和党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都获得5个美国众议院席位。星期日，该委员会以6-3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德州参议院第4号法案。这项法案和该委员会之前在首次的特别会议所考虑的关于重新划分选区地图的方案类似。在第一次的特别会议，德州参议院按照党派划线以19-2的投票结果批准了一项重划选区的法案。星期日在州参议院一个委员会通过的这项新立法将会提交给参议院全院表决。两个星期之前，德州众议院民主党人在重划国会选区法案进行全院表决之前，宣布集体离开德州。离开德州的众议院民主党人上星期4表示， 在加州立法机构已经提出报复性的重划选区地图之后，他们即将会返回德州。流亡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日前宣布自己和家人获得澳洲政治庇护，他星期一肯定澳洲此举是对港府2019年镇压争取民主的大规模抗议以来香港所发生侵犯人权事件的重大承认。路透社报道，许智峰2020年离开香港，8月15号获得澳洲政治庇护，他到现在仍然因为2019年反送中示威和后续的活动被港府通缉。许智峰指出，获得政治庇护显示澳洲政府承认确实发生了侵犯人权和侵蚀民主以及自由的事，所以庇护好像我这样的人合理，好像我这样因为参与示威而受迫害的人。许智峰目前在南澳洲以律师为职业，他说到他正在担心自己的朋友、支持民主的媒体大亨黎智英在香港的国安法案件审判。另外，南澳洲有匿名信流传袁弘关于许智峰和他亲属的情报。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上个月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的时候对这件事表达关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被还押接近五年，案件的结案陈词因为黎智英的健康情况押后到星期日8月17号。香港特区高等法院星期日起再次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开庭，听取结案陈词。据香港无线新闻报道，星期日开始的结案陈词预计不用10日就能够完成。拥有英国籍的黎智英2020年12月再被羁押，港府依照同年7月生效的港区国安法起诉他串谋勾结境外势力等罪名。案件自从2023年底开审已经超过一年半，该案原定审理到现在已经持续了145日。部分西方国家认为香港当局对黎智英的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应该将他释放。美国总统川普8月14号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提到黎智英将会尽自己所能营救他。西班牙正在经历近20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全国目前至少有20处大型山火持续燃烧，因为连日酷热高温而导致失控。但是过去一个星期，火灾已经夺走三条人命，同时焚毁超过115,000公顷的林地。西班牙部分地区星期日气温高达摄氏45度，连续十几日超过40度，极端热浪令土壤同植被干裂，就好像火药桶。首相桑切斯星期日17号宣布再增派500名军方紧急部队，令全国投入的人数达到1900人，支援地方消防。随着火势扩大，西班牙首次动用欧盟民防机制求助。桑切斯指出，这场火灾已经触发该机制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跨国动员，目前包括法国、斯洛伐克、德国、荷兰、瑞典和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已经派出灭火飞机、直升机和消防人员到西班牙支援。截至目前2025年全欧洲已经发生超过1600场火灾，比去年同期增加接近50%，焚毁面积达到41万公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多名欧洲领袖星期一会在华府会见川普总统。白宫宣布川普会在东部下令时间下午1:15在椭圆形办公室先和泽连斯基会面，跟住在东部下令时间下午3:00在白宫东厅会面所有的欧洲领袖。川普15号在阿拉斯加州的美俄峰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之后，表示应该达成协议，终结这一场已经打了3.5年的战争。泽连斯基星期日深夜抵达华府之后，在通讯应用程式 Telegram 上发表文章指出，我多谢美国总统的邀请，我们全部都盼望迅速并且可靠地结束这一场战争。俄罗斯必须终结自己挑起的战争。我希望我们和美国以及欧洲盟友的共同力量会促使俄国缔结真正的和平。
川普逆基辛格战略，俄乌扣变，中共优先。川普三战齐发，普京左右为难。习钦点知乎发报告，中国金融系统一身冷汗。七月583亿美元跑佬，外资加速抛中债。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尽管今日最热闹显然是白宫的俄乌停战和平谈判，但是上个礼拜五阿拉斯加的双普会谈亦是余温未尽，当观察人士和媒体头条都聚焦在美俄边个占了上风，今日的白宫是不是一场鸿门宴之际。福士新闻频道礼拜日晚上发布了一篇评论文章，观点清晰独特。政策分析师谭维拉特纳指出，川普的剧本不止局限在俄乌的爱恨情仇，而是有更大的战场。今日川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的会晤将揭示两种世界观的碰撞。1971年基辛格透过拉拢中国压制莫斯科扭转了冷战格局。2025年川普试图逆基辛格拉拢莫斯科来压制北京，这个是老派和美国优先的现实政治，利用对手之间的裂痕，即使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具体来说，是川普的俄罗斯策略和乌克兰无关，而是针对中国。总统是想通过能源和北极交易减少莫斯科对北京的依赖。川普政府已经为21世纪竞争设定了条件。美国面临的最大长期威胁不是来自俄罗斯，而是来自中国。这个对北京获取先进 AI 晶片的全面制裁，到以美国安全保障换取中东和印太地区的结盟，川普一直围绕压制中共来构建外交政策。在这一背景下，他对俄罗斯的接触并非分散注意力，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尝试，主要是为了美国优先策略带来一致性。这一策略使他和现在执着于欧盟乌克兰议程的旧全球化共识对立。拉特纳先从欧盟的利益和出发点来分析，他写道，对欧洲来讲，他们手上的剧本是想将俄乌战争拍成民主保卫战的大片，布鲁塞尔和基辅的一起推动和俄罗斯的无限期对抗，最大程度的制裁，更深入的北约承诺，以及将乌克兰永久纳入西方秩序。听起来这个是一个崇高的愿景，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譬如美国的角度，不理塞尔的算盘，却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北约的扩张扩大了美国的防务承诺，乌克兰的人口和经济崩溃，使得完全领土恢复变得不切实际，比华盛顿留下了一个无限期的负担。经济上，2022年后能源和贸易中断的冲击主要由欧洲承担，而非美国。布鲁塞尔的意图显然易见，将美国更深地锁定在欧洲大陆事务中，作为最终担保人。即使这个会分散华盛顿对决定本世纪命运的战场注意力，毫无意外，不走寻常路的交易高手川普根本就不可能按照布鲁塞尔的剧本来演。川普自己的交易剧本走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向，不是中庸，而是现实主义和他在地缘政治上的头号敌人，或者叫做中共优先原则保持一致。现在的俄罗斯是北京策略中最薄弱的环节。莫斯科对中国资本市场和外交掩护的依赖显著增加，北京利用这种影响力以低价获得俄罗斯石油，收紧人民币贸易，并确保莫斯科和其地缘政治立场保持一致。如果不加压制，这种欧洲联盟将使美国同时和两个核大国对抗。川普手上的剧本有一个明确目标，就是拆散这一轴心，拆了中俄这一对 CP。 他的手段和计划是交易性的，简单粗暴但十分明确。 作者从经济、军事、外交三个方面做了进一步阐述了川普的计划。经济牌，他暗示在能源、北极航运和关键矿产方面开放机会，这个将减少俄罗斯对北京依赖，同时为美国工业创造潜在的供应链机会。军事牌，他谨慎地控制对乌克兰的援助，防卫性的武器比乌克兰足以守住阵线就可以，但不会无限期支票，以免耗尽美国库存或引发直接升级。外交牌，他结合了有条件的胡萝卜和大棒，所有缓解措施都和俄罗斯的可验证行动挂钩，停火、缓和局势以及和北京保持距离，并始终保留迅速恢复制裁的选项。这一策略和川普政府此前围堵中共的行动是一致的。譬如华盛顿已经切断了中共获取最先进 AI 半导体的途径，阻止北京获得为其实验室提供动力的云计算资源，并通过从澳洲到非洲的盟友重组稀土供应链。在中东，川普以美国安全保障换取在石油和技术上的结盟，明确将其作为和中共竞争的一部分。在亚洲，他以中共在南海的侵略为由，扩大了在菲律宾和关岛的军事基地权限。作者说，所以在这一背景下，川普和普京的接触不是偏离，而是地缘政治上的中共优先的一贯设计延续。讲过了欧洲和美国视角，再来看一看普京。阿拉斯加峰会是在一个既强势又脆弱的时刻来到，莫斯科正面临日益加大的财政压力，而且莫斯科通过川普对印度的关税制裁看到了严重程度。华盛顿不单止以通过阻止出口来压缩俄罗斯收入，还可以通过第三方迫使俄罗斯以更低折扣出售石油，这个正是机会所在。如果川普能够引导俄罗斯进行交易性合作，在能源、北极和矿产方面有限合作，同时将莫斯科部分从北京的影响中剥离，美国将获得战略空间。通过减少美国在欧洲的过度扩张，它可以释放资源用于印太地区，那里将决定本世纪的结局。所以阿拉斯加峰会不是让步、衰静或者牺牲乌克兰等等，而是川普的现实主义路线，冷静地利用共干，利用俄罗斯的弱点来打破其和背景的联系，确保美国只需面对一个中共挑战，而不是两个。阿拉斯加峰会意味着川普已经围绕中共挑战重塑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的俄罗斯策略是这一框架的一部分。这位分析师的分析亦的确能够解释为什么周五川普在飞往阿拉斯加之前突然冒出一句中国经济不是几好。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了很多中共官方的经济数据，的确很惨。这个礼拜中共官方不会公布经济数据，但问题真的不少。譬如习近平钦点的智库发表报告，中国金融系统一身冷汗。根据来自中共官方钦点的智库国家金融和发展实验室最新报告，2025年第二季中国宏观杠杆率首次冲破 300%， 正式超过美国，正以惊人速度追赶日本。这个数字仿佛在说，美国你靠边站，日本等着看。不要以为是什么遥遥领先都是好的，这次是杠杆率爆表的遥遥领先，就是负债水平爆表。为什么负债率突然爆表呢？报告指出，关键在经济创下近两年新低，经济跟不上债务增长的脚步。自2020年第一季宏观杠杆率突破了 250% 后，只是用了12季度爬到 275%， 再用9个季度 就飙升到 300%。 简单来讲，经济增长疲软，债务似脱缰的野马停下来。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小幅下跌 0.4%，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微增 0.3%， 但政府部门杠杆率暴增 2%， 创低最大增幅。这个画面就似民间经济已经攰晒，企业和居民都不敢再借钱。中共党魁习近平只能够派出国家队查数据，靠举债硬撑 GDP 的数字。报告引用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对比中美日三国债务结构，美国债务率约为 260%， 分散在政府、企业和家庭，风险相对平衡。日本债务率近 400%， 主要靠政府债务支撑，但多数由国内持有，风险可控。反观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最高，地方政府债务远超中央政府。 NIFD 报告虽微微讲危机，但数字背后的隐忧显而易见，非金融企业债务高企，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中央政府看似很轻松，却难掩整体经济的脆弱性。当民间动能不足，政府只能靠借钱撑场面，这个模式可以走几远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讲，边个都看到中共这个江山要凉了，都是能够苟且就苟且住，能够撩就撩住，钱自然是36计走为上计，走不出去，暂时躲去香港避一避动乱都是好的。我口讲无凭，等一下我们看数据。根据中央央行旗下机构外汇管理局8月15号官方数据，7月中国国内的银行代表客户向海外汇出创纪录的583亿美元资金用于证券投资，这个是自2010年有纪录以来最高的月度资金流出量。彭博社的报道说，资金外流加剧的部分原因是今年大陆投资者大量购买香港股市，以及7月份扩大了南向债券通计划，允许更多离岸债务投资。而与此同时，外国资金继续减持中国债券。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7月份离岸机构在银行间市场持有的中国债券减少了约3000亿元人民币，降到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下降表明海外资金参与了更广泛的债券抛售，外资曾经很热衷于交易中国的可转让存款证，简称 NCDS， 但仅在7月这一个月，外国持有这一项资产 NCDS 就减少大约 15%， 大约1670亿元人民币。报道说，这个是连续第三个月加速下降。除了金融市场的资金在逃跑，投资实体经济资金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警告。火星宏观账号星期日发文指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对第二产业的投资约 1.45 万亿美元，如果其中七成为制造业投资，对制造业的投资大约为 1.02 万亿美元。而美国最近七个月，仅29家跨国公司对制造业的投资已经超过 1.49 万亿美元。而根据全球统计数据的数据，2025年上半年美国制造业的投资大约为 1.6 万亿美元。这个是美国制造业投资最近15年第一次超过中国的制造业投资。这些资金将奠定住未来制造业的基础。作者说，随着川普差异化关税政策的实施和对转运出口的严厉打击，中国的企业将产能转移到其他国家消费市场，已是大势所趋。最近几年，中共央行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 外来直接投资持续下降，是资本发出的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见顶的强烈警告。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感谢你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普京攻击乌克兰再次升级，川普准备主导停止战争行动，炒饭争嚟掩盖杨澜澜，五毛变五蚊，舆论控制升级，路透社爆料，辉达为中共再推高效 AI 晶片，防止中共渗透，台湾同日本签署防止中共间谍嘅备忘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在普京声称寻求和平的同时，乌克兰竟然遭受到八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官员表示，19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中部城市克拉曼楚发动空袭，规模是八个月以来最大的。俄军一共发射了270架无人机和10枚导弹，虽然有大部分被拦截，但仍有至少16个设施被命中，目标包括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当地市长马列茨基痛批普京的军队发动大规模攻击，全世界再一次看到他无意讲和平。这场袭击发生的时间点正是泽连斯基在白宫和川普以及欧洲领袖会谈，目的是在推动和平的同时，泽连斯基直白地说，这是一场对外交努力的羞辱。乌东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18号亦遭受到致命的攻击，造成至少7个人丧命，包括一名仅是一岁半的女童和她16岁的哥哥。当地居民描述空袭场景就好像地狱来临一样，普通住宅区、儿童游乐场都未能够幸免。扎波罗热和敖德萨地区同样遭遇到轰炸，至少造成13人丧命，几十个人受伤。根据民调，即使政府坚持捍卫国土，大约69%的乌克兰人支持尽快透过谈判结束战争，相比较战争初期的22%，显示社会情绪正在静鸡鸡地转变。CNN 分析指出，俄罗斯这一次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东部顿巴斯地区，包含卢甘斯克和顿内茨克。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重要，而且长期亲俄。自从2014年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莫斯科就扶持当地分离势力，至今已经有超过300万人生活在俄军的控制区，几十万人被发放俄国护照。2022年普京更是藉着假公投将这个地区和扎波罗热、黑松非法纳入版图，这些地区已经成为俄方在谈判中的筹码核心。普京坚称这些已归祖国的土地不可让步。面对战局胶着状态和乌克兰民众期待和平的压力，川普推出三步骤和平策略，力图促成俄乌面对面谈判。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一名川普的顾问直白地说，其他一切都是前戏，一切都是为了促成和平那一刻。报道将这个策略拆解为一个三步骤进程。首先，令普京在和美国的双边会谈中及头，为和平铺路，这一步已经在阿拉斯加完成。接着，在18号的会谈中取得泽连斯基的同意。最终的第三步，则是促成普京和泽连斯基在有美国参与的三方峰会中同台倾偈，以解决所有的争议。 即使普京曾经在阿拉斯加峰会上对顿内茨克提出强硬条件，川普甚至准备走人表达不满，后来普京仍稍微松口。美国特使魏科夫更加透露，俄方首度接受美欧可以提供乌克兰安全保证，若果俄方违反协议，美军和北约可以介入协防。据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在接受法国 LCI 电视台专访时表示，俄乌领导人峰会应该由中立国家主办，他推荐瑞士日内瓦作为谈判场地，并指出这样可以提供一个相对中立和受信任的外交平台。马克龙回顾，上一轮俄乌双边会谈曾经在今年5月到7月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举行三轮低级别的谈判，虽然未见突破，但为未来高阶谈判铺了路。他补充说，谈判中是不是涉及到领土割让，取决于乌克兰的自主决定，但亦强调在谈到法律承认的时候要非常谨慎，如果国际社会默许武力夺取领土，那就等同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在白宫多边会议召开之前，一个意外的小插曲可能令到大家对俄乌战争能不能够和平解决多一些信心。川普和马克龙的一段未关麦克风私底下聊天被捕捉到，川普低声地说，我觉得普京想达成协议，虽然听起来好像很癫的。马克龙事后受访时则表达不同的看法，坦言对普京是不是真正愿意实现和平保持悲观的态度，认为现在俄国的行动显示他并没有诚意。他强调，如果三方谈判失败，欧洲必须对俄国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侵略者是俄国，不能够在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制造对等。川普18号对媒体表示，他和普京关系良好，相信普京希望解决问题，并宣称一到两个礼拜内大家就会知道战争能不能够解决。近期杨澜澜事件引发热烈讨论之后，87岁书法大师范曾的家丑事件随即爆发出来。分析人士指出，两件事情之间的关联显示中共高层舆论操控范围扩大，五毛党升级为五元党的现象亦助证了这一点。据香港01报道，17号从范曾亲近的友人那里获得消息，范曾现在挺好，正在闭门写书，并且感谢外界的关心。第一财经报道，去年4月范曾和相差50岁的徐萌缔结第四段婚姻，一年几之后家族内斗被公开。北京艺术品投资界人士透露，这件事的背后是家族两派势力的争斗。观察中国新闻的规律显示，每当某一个事件引发公众关注，即刻就会有明星丑闻爆出来，用来转移焦点。范曾和他小娇妻的狗血剧似是为掩盖杨澜澜事件而起的。 S 平台爆料称，杨澜澜真名叫做翟明兰，疑似是习近平的私生女。财经网红胡彩萍在面书 Amy 追剧时间表示，近期 YouTube 热烈地议论杨澜澜，并且提及中共高层叠字名的文化，例如薄熙来的仔薄呱呱的名字听上去好像卡通人物，寓意不涉及政治斗争，以求政敌放过他。自由时报指出，中共高层有跟从武姓的避祸传统，比如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跟随他的母亲姓齐。媒体人刘正透露，他向公安部朋友咨询杨澜澜，竟然被告知三个月内禁查，违者入狱，显示事件敏感性。自媒体人 LT 世界认为，范曾家丑被官方炒作，意在转移杨澜澜事件的关注，官方甚至下架所有相关报道，显示极度恐慌。两宗八卦新闻折射出中共舆论操控的缩影，反映民间对权贵侵吞利益的不满，表面是车祸事件，实则涉及权力和资源的暗斗。这种斗争已经蔓延到海外，中共高官多数在国内， 但他的仔女呢多数在国外，成为舆论操控的延伸。近期抖音账号百商发帖招聘网络文明志愿者，目的是向海外传播所谓正能量，每条消息5蚊计。网友嘲讽五毛党变五元党，质疑这个是中共的空头支票，甚至可能以翻墙违法拘捕参与者。时事评论员岳山表示，如果这个招聘真实，则是中共舆情引导的升级版。针对海外平台，他警告华人勿因小利惹麻烦，这类行为可能引来执法部门比如 FBI 的注意。岳山强调，中共长期利用社交媒体抹黑反迫害团体和意见人士，现在试图建立海外舆论抹黑机制，这个是中共在政权危机下的挣扎，但国内财政亏空，可能连这些狗粮也都发不出来。泛争事件热度不减，反而令到杨澜澜背后的权贵势力更加受到质疑。官方对杨澜澜事件的极度敏感，显示其背后牵涉复杂权力斗争。舆论操控的升级，从五毫子变到5蚊鸡，从国内到海外，凸显中共在危机中的焦虑和无奈。路透社爆辉达为中共再推高效 AI 晶片，在美中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辉达正在为中国市场开发一款新型的 AI 晶片，代号 B30A， 预计下个月向中国客户提供样品进行测试。根据路透社报道， B30A 基于辉达最新的 Blackwell 架构，采用单晶片设计，运算效能大约是旗舰 B300 双晶片配置的一半。这个晶片搭载高频宽记忆体 HBM 和 NVLink 技术，支持处理器间快速数据传输。这些功能亦都是基于 Hopper 架构的 H20 晶片。 B30A 目的是在这里填补 H20 晶片被禁之后的市场空缺，应对中国对国产代替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即使川普近期表示未来可能允许更先进的辉达晶片在中国销售，但美国监管机构对中国获取尖端 AI 技术的担心，使批准前景充满不确定性。辉达声明，所有产品都是获得相关部门批准，仅用于有益的商业用途。不过即使美国放宽对 H20 的销售限制，中共网信办仍然对它的安全性提出质疑，要求辉达提供证明资料。辉达已经澄清晶片没有后门，但中共官方媒体持续表达疑虑。B30A 的推出体现辉达在美中科技竞争中的策略调整，力求平衡市场需求和监管限制。消息人士透露， B30A 规格仲未完全确定，但辉达计划最快下个月提供样品测试。这个晶片能不能够顺利进入中国市场，需要确保符合政府规范，并且做好竞争准备。辉达强调，所有产品都要经过主管机关全面批准。目前美国商务部仲未对路透社作出回应。另外，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辉达正准备推出一款专为中国市场设计、聚焦 AI 推论任务的 Blackwell 架构晶片，暂命名为 RTX6000D。 路透社5月报道，这款晶片售价低于 H20，价格比较低，制程要求比较简单，采用 GDDR 记忆体，记忆体频宽为每秒 1398GB， 略低于美国出口限制规定的 1.4TB 上限。这个限制曾经导致 H20 被禁。消息人士表示，辉达计划9月向中国客户小批量交付 RTX6000D。据读卖新闻19号报道，台日双方针对台湾有事情景，已经签署一份关于外国人入境资讯共享的合作备忘录。这个备忘录目的是应对中共入侵台湾时候，共享外国人撤离资讯， 防止中共间谍趁乱混入日本，预先阻止他潜在的破坏活动。多位日本官员证实这件事。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官网公告显示，2024年12月18号，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与台日关系协会就入境管理资讯共享达成合作协议。这个备忘录名为《关于出入境管理相关事项资讯共享的合作备忘录》，由日本同台湾交流协会与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签署，内容列为不公开。消息人士透露，根据备忘录，日本将获取准备从台湾入境的外国人资讯，以便在台海战争时实施严格入境审查，筛选可能危害日本治安的人员。即使在平时，台湾机场亦会对去日本旅客进行预先的核查。日本外务省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0月，大约21,700名日本公民居住在台湾。若果中共侵犯台湾，大量日侨、台湾居民及外国公民可能去日本避难。日本担心外国间谍或恐怖分子趁乱混入。一位日方人士表示，中共间谍可能伪装成台湾人入境。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虽然同澳洲、新西兰等国签有类似备忘录，应对非法滞留问题，但以台海战争为前提的撤离合作仲是属于首次。由于日本1972年同中共建交，同台湾断交，这个备忘录由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而非官方机构签署。有分析认为，中共可能在2027年之前完成攻台准备。日本透过这个备忘录加强同台湾在日侨撤离及危机应对的合作，并同美国等国家协调，完善台海战事策略。
今日泽连斯基会面川普，受高人指点，他上演罕见一幕，而川普可能会派军队到乌克兰。在这次会谈中，一度川普突然中断会谈，他做了什么呢？欧洲大使密谋集体对习大行动，会是什么行动呢？全习近平被追讨20,000亿，最新爆料显示，澳洲杨兰兰秘密见过齐森。今日黎智英做结案陈词，引发全球关注，我哋一齐嚟睇睇。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系魏玲。跟住落嚟，请收睇我哋详细嘅新闻报道。川普在今日18号会见了乌克兰和欧洲领袖，内容涉及敲定向乌克兰提供不约式的安全保护的细节，这些令到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压力，可能令到中共侵台永久化成泡沫。值得关注的是，川普和泽连斯基会面期间中断白宫会议和普京通话，而普京已经作出重大决定。根据图片社的报道，英国外交官在泽连斯基和川普会面之前，对泽连斯基进行了培训，避免椭圆形办公室再次出现上次的情况，建议尽可能公开赞扬他，不要挑衅。这个还包括赞扬川普为乌克兰建立和平所作出的努力，并承认欧洲必须承担更大的本身的防务的责任。在今日，川普和泽连斯基会面，泽连斯基态度非常友善，首先感谢了川普总统为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所作出的个人努力。而川普亦都说，今日会讨论到是否会提供乌克兰类似北约宪章第五条条款集体防御的安全保证。泽连斯基还着了西装。最有意思的是，现场一名记者对泽连斯基说，你着那套西装好好看。而川普总统回答说，他就是上次攻击你那位记者。泽连斯基回应说，我记得他着的是同一套西装，我换了他没有。现场气氛笑声一片，外界认为欧洲的培训见到成果，泽连斯基表现惊人。那到底美国是否会派遣美军维持和平部队前往乌克兰呢？川普在今日隔后时间会同欧洲多国领导人进行交谈。泽连斯基已经向川普提出以1,000亿美元购买美国武器作为安全保证协议的一部分。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川普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相当于是确保达成潜在和平协议方面取得了突破。而
而川普在同欧洲领导人会谈期间，突然中断白宫会议同普京通话。克里姆林宫助手乌沙科夫话，普京同川普进行了大约40分钟的电话交谈。普京话俾川普知，佢已经准备好同泽连斯基会面。美国为乌克兰提供保护，对台湾嚟讲好重要。国会散布的消息，川普第一任总统时期的驻北约大使克奇森表示，习近平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他正密切关注着俄乌谈判的事态发展。如果西方国家表现得过于软弱，俄国没有因为入侵乌克兰而承担足够的后果，这样习近平或者会认为目前就是侵台的好机会。克奇森认为，川普将欧洲领导纳入这次会谈非常好，因为欧洲各国的安全也都会成为谈判的一部分，让欧洲人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非常重要。卢比奥在昨日表示，华盛顿将集中精力在结束战争所需要的一切。卢比奥认为，双方最终都必须作出让步，才能够停止战争。而今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领袖图恩表示，参议院将会为白宫提供任何必要的经济筹码，目的就是保证俄罗斯能够留在谈判台。外界认为，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不约式的安全保护，可能会给中共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不约的第五条规定，缔约国承诺对任何一个成员国发动的武装攻击的时候，应该被视为是针对全体成员国来发动的武装攻击。这样规模的安全保障能够取代普京向来都不接受的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做法。有观点认为，普京不会无条件地接受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安排，其中必然涉及俄罗斯的利益交换。他强调，如果美俄关系改善，中共的战略压力将会随之上升，尤其是美国可能因此腾出更多的军事资源投向亚太地区。另外，一旦达成这样，如果中共侵台，美国可以仿效类似的做法，为台湾提供安全保障。因为在年初，美国在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建议将台湾的军售待遇提升到和北约成员国，比如日本、南韩、澳洲等国家等同的水平，这样习近平攻台就难上加难。而美国对于台湾的要求是要有自我防卫能力，台湾的行政院打算将在下半年定案的新的军事采购特别预算提交立法院审议。这个军事采购项目包含新型的自走炮、新增28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反装甲标枪和托式导弹、无人机、无人艇等20多项，总预算金额高达新台币7000亿。这些军事采购项目亦都是美方多次向台湾建议增购的防卫武器，包括近程的防空导弹、反装甲导弹等等。这些装备是台海防卫战中不可以缺少的不对称战力。而根据最新的消息，台湾基本上采取了美方增强军备采购的建议，和以往的军事采购项目非常不同。法新社的消息说，在昨日17号，德国外交部长雅德富批评中共在台湾海峡、南海和东海处处逼人的行为已经影响到欧洲。他认为有必要加强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规则。他赞扬日本在乌克兰问题上和欧洲团结一致，强调日本和印尼的重要性和经济潜力。在今日18号，北京震怒并对德国发出威胁，警告柏林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要煽动对抗，炒作紧张局势。中共将在9月3号举行大阅兵，北京力邀各国代表出席，试图营造出国际性的盛会。而欧洲各国驻华使节团都收到了邀请，但由于普京将会出席阅兵，因此欧洲驻北京的大使正在讨论集体缺席进行抵制。今日8月18号，香港控方对黎智英的庭审中进行见案陈词，港府指控黎智英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意图，意图煽动外国对中港实施制裁，以及对中港封锁或者是其他的敌对活动。法新社报道说，77岁的黎智英被控两项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当局指控他利用各种平台游说西方国家。港府控方还引述了黎智英的外国关系网， 被黎智英冠以坚定不移的煽动。在结案陈词中，检控官周天恒特别提到了黎智英在2019年香港抗议活动期间去美国的情况，包括当时他会见了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彭斯。黎智英除了被控勾结外国势力罪名之外，还被控同161篇文章，包括以他署名的专栏文章相关的煽动性出版物罪名。黎智英否认了曾经呼吁对中国和香港进行制裁，并表示他从来没有倡导分裂主义。黎智英今日出庭的时候穿着白色的恤衫和浅色的风褛，身上没有看到任何的医疗设备。进入法庭的时候，他微笑着向旁听席上的支持者和家人挥手致意。他通过一副耳机听取庭审，并在上午的庭审中闭目养神了几分钟。报道说，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皮尔逊上个星期表示，香港应该撤销对黎智英毫无根据的指控。而川普上个星期表示，他曾经向习近平提及黎智英的案件，并且表示会尽所能去营救他。香港人权日益恶化，而港府之前还将黑手伸向国际进行跨国镇压。在8月13日，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在芬兰对正在公园打坐并收集人权请愿信签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公开的言语恐吓。梁振英直接威胁，我们回去之后可以立即核对监控数据库，对你们一个一个地核对。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已经获得了现场这一段梁振英威胁的录音，而法轮功学员保持冷静，并联系了芬兰警方。警方赶到现场，同学员录取口供，并确认他们在现场活动是合法，而且受芬兰法律保护。警方表示，他们将监视该地区，确保不会容忍任何干扰。在今日8月18日，网上有一份张又侠在军队内部的广告被曝光。张又侠直指习近平从军费中贪走了20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澳洲和泰国。分析指，这个可能是倒闸爆猛料打击习近平，但是广告有三个疑点。与此同时，网上传出杨澜澜身份的最新爆料，天机指南博客的一篇有关张又侠内部讲话的爆料，说一位国内知情人士向海外透露了张又侠在军队内部的讲话内容，直指习近平贪污挪用军费，总共大约20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海外私人账户。其中提到，张又侠表示，习近平同志的家族在海外拥有大约20000亿人民币的资产，这笔财富来源不清，包括银行账户、房产、股票、信托基金。咁庞大的规模，作为党的总书记，靠公开的收入和津贴，绝对冇可能积累。他还表示，更加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巨额资金涉嫌是军费被挪用，大约20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海外。时政评论人李大宇指出，张又侠的讲话最火爆之处是张又侠直接提到习近平应该入秦城面壁思过。李大宇还指出广告的三个疑点。第一，广告提到习近平可能从军费中贪了20000亿人民币。中共自从2020年以来，每年的军费大约是15000亿，实际支出大约是30000亿，而习近平独贪20000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动作，这个有违中共高层官员隐蔽式贪污的方式。第二，张又侠讲要将这笔钱拿回来充公，分配给人民。李大宇认为这句话肯定不是真心的，因为人民两个字对中共来讲只是为了方便贪污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中共权贵无人不贪，张又侠本身亦都是红色权贵，知道什么能够讲，什么不能够讲。第三，赵紫阳曾经讲过，中共高层互相之间不会当面闹矛盾，都是在背后就你一本，一是就对外放风，用外界的言论反过来打击你。张又侠提到要习近平入秦城监狱悔过，这个不符合共产党内部的惯例，而且不符合规矩和程序。 李大宇表示，这篇讲稿虽然有一些疑点，但是他不是否定这篇讲稿，因为他的初衷是好的。他认为习近平要贪20000亿并不难，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习近平不贪，中共内部的人都会觉得很奇怪，甚至都会担心习近平会搞他们。近日中国境内外开启了一场对杨澜澜的大搜索，有些说她是习家的二公主，亦都有分析说她的背后关系中共元老级两大家族的联姻。今日加拿大时政评论人盛雪女士在 X 平台上爆料说，著密情报杨澜澜在2025年的3月8号夜晚从悉尼飞到香港，三部车到机场接，他直接上了 Lexus Europe 的保姆车，没在香港停留，直接进入深圳，入住深圳迎宾馆，见到同他生得好似的奶奶齐心。盛雪女士提到，深圳迎宾馆是专门接待中共高层领导、重要外宾以及极高规格的内部人物的场所，它不属于普通的五星酒店，而是隶属于中共中央警卫局和广东省委警卫系统管理，安全和保密等级极高，一般省部级干部都没有资格长期入住，只有中央核心家庭才能够长住。盛雪女士提到，习近平妈妈齐心经常在这里居住，第一是深圳气候温暖，适合老人家养生，第二这里相对隐蔽，比较北京、上海外界关注度低，第三迎宾馆戒备森严，能够保证最高安全级别，第四是深圳靠近香港，习家在海外财产和关系网的联络更加方便。盛雪认为，齐心作为习仲勋的遗孀，在习家中是精神核心，深圳是习仲勋生前在广东主政过的地区，齐心居住在深圳既有象征意义，亦都有现实的意义，靠近香港和海外渠道，这个亦都印证了习家将家庭核心从北京半隐退至深圳的布局。盛雪认为，现在有消息说杨澜澜从悉尼飞到香港，被三辆车接走，直接送到深圳迎宾馆，杨澜澜能够直接入住迎宾馆，直接和齐心见面，可以坐实她是习家族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川普总统在今日8月18号表示，他计划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并领导一场针对全国邮寄投票和投票机的行动。川普在真相社群发文说，我将领导废除邮寄投票的运动，还有那些高度不正确、非常昂贵又极具争议的投票机。川普还提到，我们会透过签署行政命令来推动相关措施，協助舉行誠實的2026年中期選舉，這樣將會遭到民主黨人強烈反對。國會山報亦都報導了川普的聲明，川普說美國是全球唯一使用郵寄投票的國家，其他國家都因為遭遇到選舉舞弊而放棄了這種做法。他強調傳統帶有水印的紙質選票更為可靠。川普在聲明中寫說，郵寄選票和投票機是徹底的災難，必须立即终止，没有公平诚实的选举，没有强大有力的边界，我们连一个国家都算不上。美国的选举是由50个州各自办理举行，但是川普警告各州，记住各州只是联邦政府在计票和制表方面的代理人，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各州必须按照由美国总统代表的联邦政府命令行事。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